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他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 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尸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林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 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 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力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0,000人，如若超过30,000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六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